志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表示支持阿富汗新停火计划，韩战之后离散家属三年来首次团聚。印尼龙目岛又再发生6.9级地震，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参访美国太空总署等。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近日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据香港自由状况审查美国香港政策法，同时推动取消中国同香港世贸组织成员的努力。各方对民族党的上述的主张是反应不一，而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陈浩天提出将香港同各中国大陆是一起踢出世贸组织，不实际亦都是没有策略。
香港也比中共策划，但更需要在国际社会上突出香港也相对独立的地位。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19号表示，美国准备好支持推进和参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直接谈判。同一日，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了一项新的停火计划的细节。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欢迎阿富汗政府宣布在塔利班参与的条件之下的停火计划。这项计划是对阿富汗人民明确和继续要求和平作出的回应。声明中说，阿富汗前一次的停火展现了阿富汗人民要求结束冲突的深切愿望，他们希望再一次停火能够将这个国家进一步达至持久的安全。在星期日较早时，加尼宣布政府单方面有条件和塔利班停火3个月。在几个小时之前，当局证实这个伊斯兰主义反叛武装侵入了北部一个地区，并且显然俘虏了几十名政府军士兵。加尼又说，政府军星期一将会停止军事行动，条件是反叛分子亦都采取对等的行动，尊重他提出的停火计划。这次停火正当世界各地穆斯林庆祝古尔邦节之时，针对加尼作出的停火建议，塔利班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自从韩战将朝鲜半岛分成两个国家以来，大约有90名南韩的年长者已经和他们分隔超过60年的北韩亲戚团聚。一队大巴士行驶了几个小时越过南北边界进入北方之后，这些韩战离散亲人星期一在北韩的金光山旅游胜地聚集。在3日之内，在北韩特工的监视之下，南韩的与会者将同在北韩居住的亲属进行6次的会面。其中一位94岁的祖母说，她看不到她的仔，但是看到了她的孙女。自从在2000年以来，只是举行了20次的聚会，最后一次聚会是在2015年10月举行。数百万韩国家庭因为在1950到53爆发的韩战而被迫分隔两地，经过50多年的分离，很多等待同亲人团聚的人已经逝世，大多数生还者都超过80岁。在那些希望同家人重新联系的人当中，包括从未参加过团聚过程的韩裔美国人。在印尼的龙目岛发生多次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0人丧生。该地区目前试图从这个月初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地震之中恢复。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是一场震级是 6.3 级的地震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印尼龙目岛又发生了 6.9 级的地震。报告同时录得了2次较细小的地震。根据印尼国家减震局表示，该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电力。据说龙目岛东北部萨姆巴伦地区有几栋房屋和建筑物倒塌，邻近的巴厘岛和松巴哇岛以及苏拉威西岛的东爪哇和望加石都感到了地震。星期日的地震发生在同一个岛上面，地震之后仅是2个星期就有400多人死亡。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出访行程之中，8月18、19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并且在短暂停留期间前往美国太空总署参访，随后同美国政要会晤，呼吁共同捍卫自由经济。蔡英文车队星期日一早抵达美国太空总署的约翰逊太空中心，访问了不对一般游客开放门禁森严的约翰逊太空中心办公园区，蔡英文还在航天中心的太空舱舱门上面签名。参访行程结束之后，蔡英文在面书上面发表了文章，说随着经济的台美经济的论坛，并且在致辞之中呼吁美国和台湾继续携手捍卫自由市场的经济。蔡英文又说 他想讲的就是台湾和美国两国都希望强化自由市场的体系，保护公平贸易环境，以及寻求企业能够自主独立，不受到政治力的干预，这些是他们经济发展基础，未来亦都期盼和美国继续携手捍卫。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正值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美国政府制出的关税政策希望迫使中国调整对他对外商的政策。来自世界各地大约200万的穆斯林已经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地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开始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朝圣者星期日围绕住麦加大寺院中心的方形圣堂逆时针行走，开始了今年为期五日的朝圣活动。穆斯林们认为先知阿卜拉恩在那里修建了他的第一座寺院。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他们会面朝麦加圣堂，每日做五次的祷告。在朝圣期间，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会举行一系列的宗教的仪式，除了围绕圣堂行走之外，他们还会饮被认为具有治愈效果来自深深泉的碱水，并且举行向恶魔投石的象征性的仪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近日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据香港自由状况审查美国香港政策法，同时推动取消中国和香港世贸组织成员的努力。各方对民族党的上述主张反应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8月18号致函美国总统川普，该党在他们的网站概述了这封信的时候表示，鉴于近日以来香港自由迅速恶化，他们的党现时再发公开信给予美国总统川普，促请总统先生审视美国的香港政策法，并且撤销香港以及是中国的世贸成员的身份。美国香港政策法是什么？维基百科说，这个法案又称为香港关系法，是一部由美国国会在1972年通过，关于香港1997年7月1号英国结束对香港管治之后，主权移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的特别行政区之后，美国政府重新厘定对港政策的法案。这个源于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大量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以及是恐惧通过的法案，将香港区别于中国大陆。香港轻新闻话，美国香港政策法亦都会在出口管制、关税、航运交通、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给予香港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优待的法案。为什么要求美国审核香港这个优惠地位？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陈浩天表示，因为香港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美国香港政策法已经丧失了继续执行的基础，和那些香港普通民众相比，反对这个观点的大多数是为中共服务、为中国服务、为中国官员以及香港政府机构服务的人。针对陈浩天呼吁美国重新审查给予香港各项的优惠的政治基础，香港商务局紧急回应说，香港藉基本法获得的独立地位以及是成绩来之不易，批评任何损害香港利益的举措都应该是受到谴责。香港和美国的进出口关系紧密，港府会继续保持和加强香港和美国的经贸往来。而香港的苹果日报表示，川普有时会乱出牌，香港商界是担心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而另外， 香港政府和建制派的一直强烈反击对陈浩天的港独言论，但是当陈浩天要将中国大陆和香港经济视为一体，他们立即猛烈抨击，坚持香港属于独立于中国的关税区。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表示，陈浩天提出将香港和中国大陆一起踢出世贸组织，不实际亦都不是策略。
提法的是没有太大的。
程翔表示，这个提法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现时是中共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违反了世贸的很多承诺。如果要开除世贸会籍的话，开除中国就够。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参加世贸，香港从来都是遵守世贸的规定，和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做得很好，从来是没有人抱怨香港有些什么不恰当的行为。现时大家都觉得中共违背了世贸的承诺，这种情况之下，陈浩天如果要将一个成员国踢出世贸的话，仅仅提出中国就已经可以。他的这个讲法极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亦都不是策略。针对香港被中共赤化，可能是陈浩天此举的主要依据。程翔则是这样说，
香港也被中共赤化，但更需要国际社在国际社会。
程翔表示，香港被中国赤化，更加需要国际上突出香港的独立地位，刚刚好是世贸成员的身份，可以凸显香港在国际上突出的地位。如果怕香港被赤化，更加是有必要凸显香港在国际组织当中的地位，而不是说将它踢出去，不是更加中了中共的下怀。针对香港民族党的最新政治行动的舆论反应，该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一对记者是这样。陈浩天表示，这个已经是习以为常，在他们的社会，每一种观点都一定是得到支持和反对。而另外，香港明报援引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律师的讲话，如果引用2003年版的基本法23条，陈浩天宣扬港独的行为不涉及暴力，未必需要入狱。鉴于陈浩天在本港的影响力是有限，当局要谨慎考虑是否应该执法，因为一旦法庭判决陈浩天无罪，对香港政治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由于中国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争持不下，今年的亚洲很多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但分析人士说，政策制定者目前应对本国货币汇率下跌的能力比以往任何周期都要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印度、印尼和缅甸等国的货币自从2018年初开始贬值。印度卢比汇率在6月触及历史低点，人民币汇率截至今年6月下跌了 3.2%。 经济学家指出，一系列因素包括土耳其金融危机可能蔓延，以及美中贸易战对亚洲投资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美国计划这个星期对高达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新加坡联昌国际银行私人银行业务部的经济学家宋成焕表示，
It's just basically that everything that we worried about every now and then sort of converged together.
宋成焕说，基本上他们担心的事都走在一起。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亚洲货币当局已经从2013年、2015年和2016年发生的汇率下跌中吸取了教训。分析人士表示，亚洲各国的货币贬值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印度媒体称，不断上涨的油价压低了卢比汇率，因为印度人进口石油的成本上升。缅甸的国内媒体将货币贬值归结于缅甸这个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国家进口激增，以及印囤积美元的行为。在越南，证券公司宝越证券将越南盾贬值 1.3% 的原因归咎于亚洲其他地区的贬值压力，包括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以及截至6月贬值 7% 的印尼盾。宋成焕表示，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下跌尤其严重，加上土耳其存在通货膨胀和贷款违约，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拖累其他经济体，给亚洲货币汇率带来压力。这些受影响国家的经济学家和媒体通常指出，美中贸易战的日出效应是导致本国货币贬值的一个主要原因。美中贸易纠纷始于2018年初，美国总统川普称北京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为。在印度，媒体报道说，由于贸易战，投资者不想持有国内资产。在越南，由于中国的人民币或者因美中贸易纠纷而在六月贬值，越南的出口受到影响。人民币贬值有助于中国出口商从运往美国的货物中赚取更多利润。协利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咨询师麦克斯菲尔德布朗表示，有好多原因导致越南盾贬值。他说
I think there's a number of reasons why it could be going down. I think they are watching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布朗表示，他认为越南官员正在关注中美之间的最新情况。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令人民币贬值，这个影响了越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他想每个人都关注局势。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驻新加坡董事总经理玛丽迪隆表示，与2013年相比，亚洲货币当局已经控制住今年的货币贬值趋势。在2013年，由于美国放缓经济刺激计划，资本离开了亚洲，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激励了投资者投资亚洲资产，这些资产增值相对较快，与亚洲的经济实力保持一致。为了支撑印尼盾，印尼金融当局在三个月内已经加息四次。印度和菲律宾的货币当局今年亦提高了利率，与保持低利率的国家相比，加息通常会使货币升值。迪隆表示，亚洲国家正在加大外汇储备，同时更好地控制任何预算赤字。他说
Central banks in general have built up thei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buffer, so they do have more ammunition.
迪隆话，各国央行已经建立咗外汇储备缓冲，因此佢哋确实有咗更多嘅弹药。如果愿意，至少可以减缓部分汇率波动。布朗说，在越南领导人已经从过去对货币的管理不善中学到了如何反应，他们现在的目标是有节制的回应。投资银行法国外贸银行上星期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可能会在以预算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人民币升值，从而缓解其他市场的担忧。经济学家称，亚洲货币贬值不太可能导致危机。宋成焕说，货币尚未弱势至构成威胁。宋成焕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东南亚很多依赖贸易的国家在本币走弱的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因为出口商将在美元收益转换为当地货币时会赚取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总统蔡英文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出访行程8月18、19号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短暂停留期间前往美国太空总署是进行参访，随后同美国政要会晤，呼吁共同捍卫自由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车队是在星期日是抵达美国的太空总署的约翰逊太空中心。美国太空总署底下专门负责载人航天飞行重任的约翰逊航天中心是位于德州休斯顿郊区克里尔湖边，占地600多公顷，而约翰逊航天中心底下的官方游客中心是著名的休斯顿太空城，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将近100万人的造访。不过蔡英文所造访的区域是不对游客开放，门禁森严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办公园区包括了太空中心的控制中心以及是太空站的训练区。蔡英文还在太空总署的太空舱舱门上签名。参访的行程结束之后，蔡英文在念书上发问提到，现场的太空人说三个半小时前刚好是有一个太空站经过台湾上方，可以从天空俯视台湾美丽的灯火。而随后蔡英文赶回下榻酒店出席台美商业论坛，并且在致辞当中呼吁美国同台湾继续携手捍卫自由市场经济。蔡英文表示，他想讲的就是台美两国都希望强化自由市场体系，保护公平贸易环境，以及是寻求企业能够自主独立，不受政治的干预。这个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未来亦都期盼同美国继续携手捍卫。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正值是美中贸易争端持续的时候， 美国政府制出关税政策，希望迫使中国调整他们对外商业政策，改善不平等贸易环境，以及是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或者是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让，以换取中国市场准入等做法。虽然蔡英文未有直接点名任何的国家，但是言谈中是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意味浓厚。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现场出席商业论坛的还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路易斯安那州星期日亦都宣布与台湾签署驾驶执照互相承认的协定，成为全美第27个台湾签署驾驶执照互惠协定的州。报道还提到，与会出席论坛的除了是蔡英文和爱德华兹之外，还有德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逊、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外交部长吴超燮、经济部次长王美花等人。蔡英文是在当地的时间傍晚7点启程离开休斯顿，将会在台北的时间星期一的晚间11点30分左右返抵台湾，并且在机场发表谈话，正式结束同庆之旅出访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钟瑞哲在休斯顿的报道。
在距离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截止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活动组织方发布的联署的人数是超过180,000。虽然距离联署门槛还差100,000，联署活动的组织方和参与者似乎对成功冲刺是颇有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截至8月9日，联署活动收集140,000个签名，只有联署成功所需要的282,000签名的一半。这个联署的截止日期是8月29日，而在随后4日联署人数突见激增，到13日联署人数达到180,000。联署的推动方希望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在余下的14日以每日平均增加10,000签名，他们就能够成功跨过这个门槛，继续努力推动公投。这个联署活动是征集公众对将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作为公投议题包括在年底进行的台湾县市选举的选票中，而台湾人为争取国际认同而努力之时，海峡对岸的北京政府一方面以军事演习威胁台湾，另一方面亦大力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例如威胁外国航空公司和商业机构必须将台湾列在中国名下。就在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征集签名期间，原定明年举行的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城市台中突然被取消主办权，来自中国的压力是台中失去主办权的原因。有些分析提到北京施压的原因，或者与台湾推动奥运会证明的努力有关。但是这次公投是民间发起的行动，并没有政府的影响。政府甚至并不赞成这样的行动，因为这样做可能刺激中国当局，引发两岸争端。但是北京当局曾经多次对台湾发出威胁，结果适得其反。中共认为以武力恐吓的办法会对台独势力和影响起到震慑作用，但是这样的威胁往往会令台湾人反感，反而会用选票支持北京想要阻止的参选人。中国施压导致台中丧失东亚青年运动会主办权，在台湾人看来就是一种典型的霸凌行为。这个或者令更多人参与到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公投联署活动。星期三近午夜时，台湾检察院监委张武修将一个有更新数字的联署广告贴在社交软件 LINE 的一个新闻群组中，那个是8月15日，广告上的数字好醒目，距离联署过关还差80,000个签名，这个比两日前的联署数字又增加了20,000。至此联署数字仍然以平均每日10,000的速度增长。活动组织方亦加强宣传力度，由义工到街巷或者捷运站外鼓励民众参加联署，支持他们的台湾奥运证明运动。张武修并没有参与这个联署活动，但是他在监察院负责一个与此相关的调查。今年6月25日，监察院发布的消息称，历年台湾参加奥运代表团的名称有多种版本，除了中华台北之外，还用过福尔摩沙和台湾等。监察院新闻稿称，代表团的名称更迭对国家声誉有重大影响。就此，监委张武修自请调查，了解是否影响选手士气和表现。 在那个之前几日，张武修在监察院主办了国际奥林匹克精神的坚持座谈会，请来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领衔人纪政演讲，替公投争取联署。张武修是医师出身，在被提名担任监察委员时，他曾经驻日内瓦任医界联盟秘书长。2020年，张武修出任卫生署首任驻欧洲卫生代表。呢位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卫生官员，20年间一直致力推动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他在沙士危机期间成功突破中国对台湾沙士疫情的封锁，促成台湾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全球沙士大会，首次突破联合国机制。他至今仍然努力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张武修认为公投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益，以即当行政部门和民众的意见或者立法委员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可以通过公投方式做更新，而不必等四年一次的大选导致问题拖延。谈及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他提到自己用谷歌搜索引擎所做的一个名称调查，结果是台湾有6亿多项，中华台北5000多万，中华民国亦有台湾的7-8成。他认为外界最青睐的称谓是台湾。张武修说，当然以后可能会改变，如果这样的话，对台湾的名称、对台湾这边做生意、教育学生成长、关乎公民社会的任何方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台湾。如果这样，这边的人出去打球比赛应该用他们最常用的名字。公投亦是一个敏感词，对于台湾这样一个被誉为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它应该是个理所当然的政治手段选项。但是中国政府对台湾公投保持警觉，认为台湾的独派政治力量试图利用公投推动台湾走向独立。今年2月28日，台湾两位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北举行记者会，呼吁在2019年4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以台湾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纽约时报报道，现年95岁的李登辉对台湾因为大陆的孤立而无法参与很多国际组织这个现实表示了不满。时报引述台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说，李登辉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数百名支持者表示，公投是可以用来将自己建成正常国家的最有力武器。这样的公投对北京而言是不可以接受，亦将成为中国对台湾进行武统的藉口。张武修同意台湾更名是极为敏感的举动，但是他认为以台湾名义参加奥运并非要改国名。张武修表示，他觉得如果要改台湾的这个国家名称，那当然非常敏感。如果从中华民国改成其他的名称，当然是敏感。但是这个是他们参加选手队伍名称的改变。张武修说，每当台湾选手参加国际赛事获奖，总会出现应该称获奖者为台湾选手还是中华台北选手的争论。对于台湾人而言，中华台北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台北只是一个城市，甚至不包括整个台湾。推动东京奥运台湾证明活动的人士提及台湾不同时期参加奥运时，代表团曾经用过多个名称，其中包括福尔摩沙、台湾和中华民国。证明活动的倡议人纪政表示，他当时出战奥运就是以台湾队的名义参赛。纪政认为，在蒋中正时期都能够以台湾名义参加奥运，如今的压制是没有道理。但是有参与争论者亦提及，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还未有退出联合国，因而在以什么名称参加奥运会还不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在一些怀疑者看来，这样的证明活动是由独派推动的一个支持台独的擦边球动作。五月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被问及已经进入公投联署阶段的奥运证明活动时，称他是岛内极端台独分子为一己之私将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该发言人声称这样做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张武修说，这样的公投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思考过程，亦是民意的体现。他说这个过程是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公投通过，政府就要回应。他说那时政府就需要做好自己的功课。蔡英文政府面对海峡对岸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在2016年赢得选举成为台湾总统之后，因一直拒绝承认所谓九二共识而令北京当局不满，两岸关系继而冷淡。后来中国通过军演以及挤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方式加大对台湾施压。 除了今年四月和七月两次被着意渲染的军演，中国在外交上亦频频有压制动作。在蔡英文执政两年时间里面，台湾失去四个邦交国。此外，中国还以自身庞大市场对外国公司施压，迫使他们放弃将台湾的单列任何做法，例如航空公司必须将台湾列在中国之下。而一些看来似微小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亦会迅速发酵，成为两岸的一个重要话题。近日的85°C 事件被很多中国民族主义网民视作是个胜利，但是在外界看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网络霸凌行为，而台商的做法甚至影射出压力下的寒蝉效应。虽然那个是由民间的网络意见所导致，甚至没有官方参与，但是这些网民霸凌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台湾的东京奥运证明行动是民间行为，但是亦会经由这样的过程成为官方必须回应的议题。蔡英文因此亦面临很大的来自岛内的政治压力，尤其在临近年底的重要选举之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韩战后，离散家属三年来首次团聚。美国驻土耳其使馆受袭，但无人伤亡。希腊完成三年的国际债务救助计划。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几十名年迈的南韩人在8月19日聚集在南北韩边界，准备同居住在北韩的家庭成员团聚。这次是三年多以来南北韩首轮家庭团聚的一部分。超过57,000名南韩人已经登记，希望同居住在北韩的亲人会面，但是只有93人被选中参与星期一开始在北韩旅游胜地金刚山举行的最新一轮短暂家庭团聚。北韩方面只有88人被允许参加这次的团聚。在未来三日之内，亲属将会在北韩当局人员的注视之下举行6次面对面的团聚。自从2000年以来，双方只是安排了20次亲人团聚的活动，上一次团聚是在2015年的10月。数以百万计的北韩家庭被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拆散，分开50多年之后，很多等待同亲人团聚的人已经去世，依然在世的很多人已经年过80。一些韩裔美国人亦都在最渴望同家庭团聚的人之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纳入团聚的计划当中。南韩官员曾经试图将韩裔美国家庭纳入星期一开始的南北韩家庭团聚的计划，但是被平壤当局拒绝。在星期一，就是8月20日早上，有人从一部车上面向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多次开枪。据当地警方和使馆发言人说，事件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这次袭击适逢安卡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因为土耳其审判一位美国律师的事件而紧张。来自当地一家广播公司的视频片段显示，安卡拉警察正在检查大使馆的一个入口，并且看到大使馆一个窗户被枪击所造成的明显的损坏，警方正在寻找袭击者，他们在袭击之后乘坐一部白色的汽车逃走，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据警方消息说，在当地时间上午5点左右，国际标准时间下午2点发生的袭击事件，没有人受伤。美国大使馆在这个星期因为伊斯兰举行开斋节而关闭。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和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一直是武装分子袭击目标，过去曾经面临过很多安全的威胁。欧洲稳定机制 ESM 的救助基金说，雅典在星期一退出为期3年的国际救助计划，并且说这些是自从2010年初以来希腊第一次能够稳定下来。欧洲稳定机制董事局主席沈德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今日他们可以安全地完成计划，不再需要后续的救援计划。他又说，这些得益于希腊人民的非凡的努力，和现届希腊政府的良好合作，以及欧洲伙伴通过贷款和债务减免的支持，在2015年8月达成协议，帮助希腊应付持续债务危机带来的后果之后，欧洲稳定机制在过去3年向希腊发放了大约710亿美元。 完成貸款計劃是希臘的一個重大的成就，但是該國仍然面臨重新恢復經濟穩定的艱巨的任務，在2010年面臨巨額債務、投資損失和高失業率的困境之後，希臘被宣布面臨債務違約的風險。總體來說，歐盟救助基金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連續三次提供救助的計劃，提供了接近300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在星期一黎明時分，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朝聖者聚集在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法特山谷進行為期一天的祈禱，這些標誌著一年一度的朝聖進入高峰，大約有200萬朝聖者肩並肩地度過了一個充滿情感的懺悔和懇求的日子。大約有1400年前的這一日，据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朝圣期间从阿拉法特山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讲道，呼吁穆斯林平等和团结一致。穆斯林相信这一日在麦加以东大约20公里处的阿拉法特山祈祷，是他们消除过去的罪恶并且重新开始的最佳的机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近一个星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再度大力宣传习近平是精通一切知识的同时，又在大力宣传习近平拥有高超的系统思维，能够对他掌握的各方面精锐知识加以融会贯通的综合。习近平究竟有什么系统思维呢？他所谓的系统思维有什么特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很多的观察家看上来，中共政权以及他们的官员如何任何的专制独裁政体的官员一样，不认错是他们的持之以恒的系统思维。但是习近平的不认错的系统思维确实是有他的非常显眼的特色。他的特色包括他对其他人严酷无比，对自己则是宽大无边。观察家和评论家在这方面最喜欢列举的例子是2016年3月中旬，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因为拼音输入错误未能够察觉，他们本意是要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出来的却是中国最后领导人。虽然新华社随后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且作出了更正，但是新华社仍然是有至少三名的记者以及编辑分别遭到停职亦是降职的严厉处分，并且被定性为是政治错误，影响恶劣。不过不到半年之后，习近平在杭州召开的20国峰会上发表讲话，将通商宽衣清楚大声地读错为是通商宽衣，习近平本人由此而成为中国网民至今津津乐道的笑柄，并且在国际之间给予了中国和中共政权造成了极大的难堪。习近平由此而获得新的爱好宽衣弟，影响非常不妙。但是习近平他是未有任何直接或者是间接的道歉，更加未有认错，他只是调遣他的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对有关的议论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封杀以掩盖他的错误。讲起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在观察家看来，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的另外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非常之清楚他做的一件事情非常之不得人心，并且因此而竭尽全力封杀中国公众发出的相关的议论以及是批评，但是与此同时继续一意孤行，继续做公众所痛恨的事情。在这方面，观察家都提出了一个例子，是习近平自上台以来每次出访都喜欢表现出手阔绰，动辄就是将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金撒出去援助其他的国家，全然不顾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中国依然是有上亿的人基本上温饱都未有解决，成千上万的人没钱就医，得到病只能够等死。网络流传的一个患病儿童的母亲是在医院外路边上是给予他跪地下的孩子是叩头，请求他的小孩原谅他的母亲未有钱给他治病的照片，令到无数人心碎。而与此同时，有专家计算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外大撒金钱的出资金足够全体中国人免费医疗三辈子，这个局面导致了中国公众对习近平动辄是以出访大撒金钱的行为十分之反感以及是厌恶。显然习近平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当局对这种的局面十分之清楚，因此大撒金钱在中国成为了一个禁忌词， 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不得提及这个话题。在习近平最近一次出访亚洲国家再度大撒金钱上百亿美元之后，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8月1号在家里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习近平的最新的大撒金钱的行为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孙文广声言，在中国依然很贫穷的情况之下，习近平的这种大撒金钱的做法是不正确。中共山东当局派人在孙文广接受现场电话采访的时候破门而入，将孙文广捉走。孙文广被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哗然，习近平当局最后不得不在国际压力之下将孙文广释放，但是依然对他实行软禁，并且抄走了他的电脑亦是手机，切断了他屋企里面的固定线路的电话，以禁止他对外发声。而在捉放孙文广的整个过程当中，习近平同中共当局绝口不提孙文广为什么是被捉，不提孙文广对习近平大撒金钱的批评。在中国公众以及是网民继续对习近平大撒金钱的行为表示反感以及厌恶的时候，习近平当局再度大撒金钱。中国媒体日前援引土耳其官方媒体的报道说，中国最近向土耳其能源以及是运输部门提供了36亿美元的贷款。现时外界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媒体要以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透露这种重大的经济新闻，这个是否是属于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的运作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兰同中国一样同俄罗斯拥有历史恩怨，波兰亦都是俄罗斯的周边国家当中中国之后另一个在国际社会最有影响的国家，但是同中国不同，波兰总统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波兰目前积极同北约合作，希望美军常驻，并且努力巩固国防抵御俄罗斯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最近表示，莫斯科同克里姆林宫是侵略者。俄罗斯的威胁今日直接笼罩住波兰同欧洲东部地区。在波兰武装力量日之际，杜达对波兰广播电台表示，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十周年时，民众再次想起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当时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为捍卫格鲁吉亚抵制俄罗斯侵略所讲的那番话。那个就是，如果国际社会不对俄罗斯的行为举动讲不，俄罗斯会继续将他的侵略活动扩展到其他地方。杜达说，前总统卡钦斯基的警告不幸被应验，俄罗斯没有收敛他的行动。2014年俄罗斯开始侵略乌克兰。杜达说，现在格鲁吉亚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处在战争状态，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被俄罗斯占领，当地的所谓分离主义势力其实就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俄罗斯人，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无法生存。杜达说，来自俄罗斯的各种挑衅、军事和混合战争的威胁以及网络攻击等证明，今日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感到安全的国家和友善的近邻。杜达说，波兰现在是北约成员，继续加强同北约合作，使北约军队首先是美军驻扎在波兰，是对俄罗斯威胁的最好回应。另外，波兰亦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和巩固国防，到2030年时，波兰军费开支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杜达说，从2015年起，波兰军队战力不断加强，波兰已经向美国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他视察部队时能够感到波兰军人想捍卫国家的爱国情绪，军队士气高昂。此外，美国已经在波兰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杜达仲特别强调，无论是东欧地区或是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作为一股重要力量，波兰的国际地位继续加强，特别在一年前，当波兰被推选为任期两年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时，199个国家，几乎联合国所有的成员都投赞成票，无人对此反对。目前有美军装甲部队以轮换方式临时驻扎波兰。新闻媒体几个月前报道说，波兰计划出资20亿美元，希望美军能够常驻。波兰国防部长布拉夏克说，他认为美军常驻波兰的可能性非常高。
俄罗斯已经警告，如果美军常驻波兰，俄罗斯将采取回应措施。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今日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又重新回到苏联式的思维，因此俄罗斯的举动令波兰等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伊克洛夫
说，
伊克洛夫说，在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所走的道路就是放弃叶利钦的将俄罗斯建设成为民主国家的设想，因此才会出现入侵格鲁吉亚以及后来的乌克兰危机。波兰曾经位于普鲁士、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大欧洲列强之间，历史上曾经几次亡国并受沙俄帝国蹂躏。在今日的俄罗斯周边国家中，波兰亦是中国之后另外一个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虽然中国与波兰一样都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恩怨，但是两国今日针对普京政权的立场截然相反。曾经以团结工会运动闻名的波兰，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实现一系列激进改革。波兰目前被认为是东欧地区政治经济的火车头和带头人，同时在欧盟中扮演重要角色。波兰统计局发表的资料说，波兰去年全年经济增长率是 4.6%，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幅度达 5.5%， 通货膨胀率亦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七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 2%。波兰近几年来继续推动去共产主义化的行动，与苏联和共产党有关的各种塑像和纪念物被大量推倒，这个举动同样引起俄罗斯的愤怒。最近几年来，波兰与俄罗斯关系一直恶化。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和其他内阁高官几年前乘坐飞机在俄罗斯西部坠毁后，俄罗斯至今拒绝向波兰归还飞机残骸。当时被运回波兰的死者的尸骨亦被混乱彼此放在一起，这些都引起波兰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中国近几年来加强与波兰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了波兰，波兰正在将更多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打入中国市场。今年是波兰独立100周年，8月15日是波兰武装力量日，在首都华沙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波兰举行了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最大规模的阅兵，以此展示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美军、英军、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军队亦参加了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注意到，波兰将过去储存的很多苏联时代的武器装备，包括 T-72 坦克等，翻新升级之后在阅兵活动上展示，显示波兰正在积极巩固军队战力。1920年的8月15日，波兰军队在开国元勋和波兰元帅华苏斯基的率领下，在华沙城外击溃布尔什维克红军。华沙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6万多名红军士兵被俘。当时坐镇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指挥战斗的著名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亦被迫逃回莫斯科。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壮大，革命时机成熟，波兰无产阶级将欢迎红军到来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的口号是先拿下华沙再拿下柏林，但是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感到意外的是，刚刚脱离沙俄独立的波兰人能够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华沙战役使红军惨败，更阻止了十月革命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其他欧洲国家蔓延。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上台执政的团结工会政府在1992年将8月15日设定为波兰武装力量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下面我们讲一下三代留美学生的故事。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在纽约报道。
来自重庆的蒋文熙20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今年夏天他获得了哥大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对于下一步的打算，蒋文熙没有太多的犹豫。
然后就觉得当老师会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所以当老师就大概是还是。
蒋文熙表示，他觉得做老师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但是做老师大概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所以他会在哥大继续读下去。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位于曼克顿中城，在这里执教的夏明教授1997年从费城天普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两个人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话，夏明会全力支持蒋文熙的选择。
我现在做政治科学了，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那我觉得当然美国的这个博士研究生教育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
夏明说他从事政治科学研究已经有30多年，他觉得美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一个拱顶石的作用，他觉得任何一个真是想做学问的人，真是想做教授的人，那无论如何他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真是世界第一流。夏明和蒋文熙在纽约市相距不够5英里，但是两个人留学美国的经历就跨越了20多年。佩基·布鲁门萨尔是美国权威教育咨询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他在过去30年里面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不同世代的中国留学生。
I think the main difference now is that these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maybe in their 30s.
布鲁门萨尔说他觉得最大区别是现在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们很熟悉美国文化，他们对于美国的预期在很多方面更加现实一些，他们年龄亦越来越小，可能不像祖先的留学生那么成熟。80年代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已经30-40岁。布鲁门萨尔说早期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部都是理工科，主要学习工程、电脑、物理等学科，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国学生选择这些学科，但是新来的留学生心态更加开放，商科可能在本科和研究生层面都是最热门的学科，但是有更多人选择艺术、心理学、音乐等等。画家严力居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是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幅放松自费留学后最早到美国的留学生之一。抵达纽约后的最初几个月，严力暂住在好朋友艾薇薇的公寓。1985年9月即将就读普瑞特艺术学院的严力到学校和导师见面并办理入学手续，导师的建议改变了他的留学轨迹。他说，
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了，因为我不能说英文嘛，是艾薇薇陪我去的，然后他就说，
严力话，导师表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家已经具备咗呢个条件，因为他唔识讲英文，系艾薇薇同佢一起去嘅。他就对艾薇薇说严力应该先学英文，然后他哋两个就好高兴，唔使读反而高兴。点解？因为唔使交学费。跟住落嚟嘅4个学期，严力喺曼克顿上东区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辅读英文，身上嘅积蓄花完之后，佢依靠卖画、摄影、导游，甚至帮人带狗支撑学业。1990年代初，袋里边只系得$100从上海嚟到费城嘅夏明，对半工读亦唔陌生，喺中餐馆、图书馆同学校仓库嘅打工收入帮助佢完成学业。攻读博士的最初4年，他每个周末都要为一名教授整理花园。他说当时不断的呕吐，现在他知道其实他是对这些花草过敏，但是当时不知道，就以为他会，结果每星期他必须要这样赚到钱，一个星期的饭菜就有了。即将在哥大攻读博士的蒋文熙偶然在校园里面担任导游，他的朋友圈里面几乎没有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打工。不过蒋文熙说每一代中国留学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独特挑战。他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是独生子女，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跟父母的纽带之间会有，
蒋文熙说他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父母的纽带和老一代留学生可能会更独特一些，所以他们在选择回国或者留在这里的时候会有很多考虑，因为会觉得父母不能够单独留在国内。纽约艺术家严力说，其实他们对美国更了解，因为他们用日常困难和解决问题去了解美国，而他们在大学英文就学好，家里给的钱或者有奖学金，他们来到美国，但是对美国了解的深度肯定不似老一代的人。蒋文熙计划在未来3-4年里面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去留，他并不急于决定。他说他觉得以后回中国也好， 国内呢几年发展好好，好似环境呢一块，国内呢几年嘅研究经费比国外仲多，而且国内亦好重视呢个问题。美国呢度技术好先进，刚好喺呢度学完翻去可以发挥自己嘅用处。对于城市大学嘅夏明教授而言，何去何从嘅决定，踏上美国土地嘅一刻就已经做出啦。佢话。
在机场，我看到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国旗了，看到这个滴滴的这个就是那个白云。
夏明话喺机场佢睇到美利坚国旗，睇到蓝蓝嘅天空同低低嘅白云，佢当时就对自己话：呢个就系我嘅国家，我永远唔回望。国际教育协会高级顾问布鲁门萨尔话：呢个决定同两国经济有好大关系。中国嘅经济增长迅速，如果你从美国攞到一个好嘅学位，再加上流利嘅英文，喺全球化嘅环境下可以游刃有余，中国系有工作机会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刚刚吃完晚饭，两个人就正在讨论究竟夜晚吃完饭之后要做些什么。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catch a freak 以及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Dinner was okay. Did you like it?
晚饭就不错，不过我吃得太饱了。
Yeah, me too. It's still really early. Do you want to catch a flick or something? We can still make the 7 p.m. show.
Catch a flick? 是不是一种游戏来的?
No, I said catch. C-A-T-C-H. Flick, F-L-I-C-K. Flick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movie. And to catch a flick means to go to a movie.
哦，原来 flick 可以指电影 ，catch a flick 就系去睇场电影。诶，唔怪之得嗰日我听唔明啦。嗰日生物堂嘅一个同学落咗堂就对我咁话 ，Would you like to catch a flick？ 我当时唔知道佢喺度讲乜，所以我就话 no。其实我好中意睇电影嘅。OK，let's、okay, catch a flick
。You learned that quickly. I hear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s new flick is pretty good. We could go see that.It's probably pretty violent, though.
你想去睇阿诺嘅新戏？好啊，系啊，佢嘅电影都有好多打斗场面。不过佢嘅电影本来就系动作片啦。Michael， 我系咪可以将阿诺嘅动作片叫做 action flicks？
Yes, that's right, Li Hua. There are also romance flicks, adventure flicks, and comedy flicks.
我知啦 ，romance flicks 就系爱情片 ，adventure flicks 系惊险片。Comedy flicks 就是喜劇片，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vie do you like best?
我最喜歡看喜劇片，因為 comedy flicks 會引人笑，看了之後很開心，很輕鬆。
I like action flicks. They're exciting.
好啊，我們就去看阿諾的 action flick 動作片吧。
Okay, let's catch a flick. But I'm not buying any popcorn. I just can't eat any more.
是啊，唔好再买炮谷啦，我同你一样，乜都食唔落啊。
Oh, that movie was awful. I've never been so bored in my entire life.
吓，你唔中意呢套戏？我觉得阿诺佢做得好似个侦探啊。
Are you kidding? That man has no business acting.He is the worst actor ever. I hope he is a better governor.
你说阿诺 has no business acting. 你是说他的工作不是演员，他明明是个演员啊。
No, I said he has no business acting. Business, B-U-S-I-N-E-S-S. When you say someone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it means that they should not do it because...They cannot, or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bad at it.
Oh, 话一个人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是说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或者这一行，因为他的水平太差了。再跟我举个例好吗？
For instance, I have no business teaching Chinese because I don't speak it very well. Now you give me an example.
你说你的中文很差，所以不可以教中文。要我举个例子，这样就容易了。你没有资格批评阿诺的演技，因为你不是个影评家。You have no business criticizing Arnold because you're not a movie critic.
Hey, I can still have my opinion. You have no business telling me what I can or can't say.
好啊，咁你就坚持己见，我唔睬你就系啦。
You have no business being so upset. I'm just making examples.
我都唔系真系嬲你嘅 ，Michael， 可能系太夜啦，我哋都好眼瞓，真系应该翻屋企瞓啦。
Okay, good night.
再见。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catch a flick 表示去看电影，而另一个就是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表示某个人的水平非常之差，不适合做某一件事或者某一行。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